我们今天早上晨更开始来看提摩太前书，我们今天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特别被主保罗在这边就是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的命令，保罗做基督耶稣的使徒是奉命令做的。今天我们很多人想要做什么是我们自己想做的，这个之间的差别很大。还有一种就是被别人认为你可以做这个了，比如说，因为从前我不太了解嘛，比如说，因为我从前一直在台北地方教会，在那边成长，蒙恩得救，受造就，慢慢在那里出来学习服事，以后到泰国，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这么长一段岁月里面，到底有哪些事情我是奉了神的命去做的？当然这个范围比较广，所谓比较广，只要是圣经里面神所喜悦的，我们愿意去做，就是我们愿意做也是因为这个接受了圣经里面神的命令我们去做。这算不算是奉神的命令去做呢？我相信广义来讲也是算。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圣经里面神的命令嘛。耶稣有个命令，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真的彼此相爱，这怎么样？这就是奉神的命做的。这个做的是一件一件的事 ，case by case 的。不因为我今天做了一件圣经里面主所命令的事，就证明我是一个奉神的命做使徒的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两个东西很不一样。今天我在读的时候，我再一次的被。圣经里面保罗称他自己是奉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我就回过来想我自己，我今天我成为传道人也好，今天我成为宣教士也好，这是人家教我的，我到底是奉了神的命，还是我自己蒙恩得救以后我愿意要回报主的恩典，我真的愿意这样行。我的意思倒不是要去比奉主的命就怎么样高级，是我们自己愿意回报主的恩典，乐意服侍神，这个就比较这个低人家一级。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我的意思乃是说这个里面真的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神的主权的，他了解每一个人，他到底要用他的命令去命令谁，让他成为基督耶稣的使徒。有一个职，就今天在基督教里面，这个职分是很混乱的。今天这个在基督教里面的职分，有的时候是不是像我在想，像天主教里面的职分，基督教里面的这些职分，你说圣经里面有，或者你说圣经里面没有，好像这是一个客观的事，而这个客观的事情也根据每一个人主观对圣经的解释。有人说这个为什么有什么书记主教什么，你看有祭司就好了，为什么有祭司长呢？对不对？那祭司长跟祭司的差别在哪里？就每一个人对圣经里面记载的解释可以变成一种所谓客观的职分，这种客观的职分在客观只是人层面的，真的是他奉了这个救主神并我们所盼望的基督耶稣之命得这个职分了吗？今天有多少人说他是宣教士？这个假如这是个职分吗？假如这不是一个职分，这只是一个工作，做这个工作的人，参与这个侍奉的人，我们就叫他这一个，跟神命不命的关系在哪里呢？像跟保罗一样，这样是不是呢？不是。为什么呢？真的，我说我在台北这个地方教会成长， 台北地方教会对于一些职分是什么呢？是神命他做的吗？是神命他做，就是你人说我是也好，你人说我不是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只是回应了神的命令，我承接了这样一个职分，跟人跟服侍人有关，跟你认不认同无关。你看今天有多少的人，他的职分一定要人家认同，人家不认同了怎么样呢？人家不认同了他就不是。今天我想，就算是在所谓很严谨的地方教会的里面，当我们被别人接纳我们是个传道人的时候，里面有没有一点勉强，有没有一点仁义，有没有一点人的感情，有没有一点不得不，跟神的命令，跟神命令我们要承接这个职分有关系吗？那我到了泰国以后，我发现更清楚一点的，比如说哈，我在泰国的静心会，在社区会里面，我们在山区里面拓荒，以后慢慢在牧养教会，以后怎么样呢？以后真的发现，感谢主，我们在那边好像各方面服侍弟兄姊妹也好，这个恩赐也好，侍奉的各方面的情况也好，区会他们也觉得是因为他们进行会有个就是圣礼啊，波饼也好啦，婚礼也好啦，你不是牧师就觉得并不那么合适去带领这些东西，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讲，这个职分很重要。假如我这样讲，一个牧师的职分重不重要？这个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职分是基督耶稣的命，耶稣基督的命令要你得这个职分，像要保罗得这个职分的一样那个性质嘛。哎，我又发现不是，为什么应该这个职分很重要？到最后怎么样呢？他们也觉得我合适，各方面情况他们也觉得合适了。那么他们觉得合适，是不是神命令他们，给他们有一个感动启示，说我合适了？我也不确定。但是在他们的程序里面要什么？一定要有一个当地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执事会写一封信去给区会的这个区牧们，告诉他们说，我们这边的传道人，我们执事会觉得他合适做牧师了，一定要写这封信去给区会的牧师，他们才会组织牧师团，有信德的拷问啊，信仰的拷问啊，各方面怎么样，才能够进入一个所谓案例这个牧师这个职分的程序。就算这一套东西通通搞得很好，那我要问的怎么样？我要问的是，这一个职分，牧师这个职分，是奉基督耶稣之命来做牧师的吗？我的意思，我没有看清任何一个今天叫牧师的人。今天我是要说明的一个，就是说今天我们常常不能够指鹿为马，这是不可以的。今天在我们世界上，今天在我们活着的服侍主任当中，在我们今天这个区域，在泰国也好，在台湾也好，在什么也好，真正有什么人是奉基督耶稣之命做什么的？不是就说不是，不是的话怎么样？不是我们说成是，那也不是。有一天狐狸尾巴露出来，有一天那种情况更加给人家看清，我们就很真实的，我们不清楚就说不清楚，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到底是我们是奉神的命做的，是不是像保罗一样，这样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让他很清楚知道我是奉了基督耶稣之命来做这个使徒的。今天我们好好去问，你真是奉神的命来做宣教士吗？还是你自己想做宣教士？你到底是奉神的命来接受这个长老的职分，或者是牧师的职分，还是因为你被人家推了，你不得不来接受，或者你自己很想争取这个地位？把它讲清楚，因为这一个东西是一个根，是我们内心深处很深的一个根，将来在我们侍奉的里面是很关键的。假如这一个根不是连在耶稣基督的命令的上面，而是连在我们自己主观的想要的上面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将来慢慢引导这个服侍的人整个侍奉的方向，为什么要侍奉，都不一样的。因为一个是自己想要， 我们想要的东西太多，我们想要的东西也合乎神的心意的也有，就是比例是多少，合乎我们自己意识的也有，到底比例是多少，不得我们服侍我们工作不得不听人家安排的也有，就是不知道比例是多少。但假如是奉神的命的话，他那个侍奉的品质只有看见异象了，只有神给他的命令指示了，他就焕然的往前行，这是不太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很容易的就被人家的一些话讲讲以后，就不是的也变成是了，不可能的。一个人把道理讲通了，他不是还是不是，就算他道理再懂，他不是还是不是，他不是奉主的命做长老的，做执事的，做宣教士的，或者是这个做使徒的，或者做什么的，今天还有很多先知的，他到底自己想做先知，因为他要组织所谓的先知教会啊，他要做先知教会使徒教会里面最大的那个人呢啊，他搞了几节圣经来讲讲，我很重要说的是，很诚恳的来讲，真实的来面对的时候，到底我们接这个职分是奉基督耶稣的命，还是我们自己想做的？保罗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今天我们能够讲得很清楚吗？心一点都不虚吗？你就大声向全世界宣布，现在可以透过的这个网络方法太多了，你就大声的像保罗一样这样讲，我是奉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大声说，一点都不害羞的大声说。假如不是的话，我们就谦谦卑卑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蒙受你十字架救恩，蒙受你自己的爱，我真的愿意用我的生命，用我的余生的岁月，我愿意来奉献，我愿意来服侍你，这也不错嘛。这样讲就低人家一级了吗？保罗在当时的时代里面，人家觉得他很高级吗？人家觉得他很怎么样吗？没有嘛。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不要老是去讲那些，不要去讲一些圣经里面讲过的话，套在自己的身上，不是还是不是。保罗在这里，他是这样的一个奉主的，奉基督耶稣之命做使徒的，那么他做使徒到底做什么呢？他不是做官，他不是做地位，他乃是什么呢？他乃是在这个地方写信给做他真儿子的提摩太。他怎么可能做真儿子呢？因为信，因为信主做我真儿子的。其实我在想，这个因信做我真儿子的，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因信主应该做神真儿子嘛？你保罗这个话有没有讲得太超过了呢？这是我的思想，真的，这是我的思想。保罗在这个地方这样讲，我有点不太敢像保罗这样传福音给别人呢，因为他信了耶稣以后，我就说他是我的真儿子。我真的，我到现在还不敢讲，不敢讲。为什么不敢讲呢？因为他是信主嘛，怎么他信主做我的儿子，这个话有点不太通啊。但是保罗真的用这样的一种说法，我到现在还不太能够太真正的理会。或者保罗他说，我用福音生了你们，用这样一个角度来想的话，凡是用福音让人能够生到耶稣基督身体里面去，或者能够长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的这样的人，保罗称他是真儿子。我在理性上也想得通，但是好像我到现在还不太用这样的词，好像我在里面有点不太能够这个自己能够觉得满阿们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因为信主，当然是神的儿女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怎么会是我的真儿子呢？或者因为说保罗他没有结婚，他没有儿子，所以呢把提摩太当作他的一个不是肉身的儿子，他又称不是肉身的儿子叫做真儿子，对待他像儿子一样，这个我也能够领受 我在这边就是这样讲一下。所以我在想，接下来的是专门写信给提摩太的。为什么要写信给提摩太？因为这些都是提摩太他在侍奉的里面，走他侍奉的道路，人生的道路，特别是侍奉的道路里面，会碰到许许多多的问题。他为什么会碰到这些问题？保罗为什么写信告诉他？因为保罗不是想做教法师，保罗在侍奉里面也碰到这些问题，所以要把保罗碰到的这些问题怎么样呢？再一次的把为什么怎么样存心动机等等这些侍奉里面的东西来告诉提摩太。那么今天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十一节里面讲到几样很重要侍奉里面很重要的东西，而我在读了以后，我回想起来在我以往侍奉岁月的里面，我有没有这样的光景，我要不要得出什么样的警惕。第一个他这边讲到的，讲到什么呢？讲到就是说保罗在以弗所有几年的时间呢？3年之久，是不是啊？对不起，我要看一下。有人说，哎，你这个大马常讲，你现在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了，圣经不能够乱引用的。好，这个我要来看一下。OK， 没有错，在《使徒行传》第20章的第31节，怎么说呢？他说，第31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哥。保罗在哥林多18个月。在以弗所3年之久，在以弗所的中间，他对以弗所的当中有一些人，或者混杂在以弗所信耶稣中间的一些人，他清不清楚呢？他很清楚，至少比腓立比要清楚。为什么他在腓立比根本没有2个礼拜嘛，很短的时间嘛？他对以弗所的了解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保罗他第一个就发现什么呢？发现有一些人在那边传异教。他这边用这个传异教，不晓得是传异端还是传异教，另外传一个教吗？另外传一个宗教吗？我说他们是在传一个宗教，而耶稣基督是这个耶稣基督之命做使徒的保罗，他是在传福音，这是不太一样的。犹太人到最后，他们不是传耶和华独一的上帝，他们是传律法，传犹太教。今天我慢慢这一点方面，我的这个体会是越来越深。我觉得今天很多人根本不是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在传基督教。这一个当时在以弗所有很多的人喜欢做教法师。什么叫教法师呢？就是教导律法的老师，用今天的话就是教导圣经的老师。保罗怎么会用这么重的话说他们在传异教？为什么说他们传异教？谁来传呢？是那一些喜欢做教法师的人，喜欢做教律法的老师。话讲的那么重呢？因为这些人怎么样？这些人所教的东西怎么样？这些人所教的东西对人没有益处，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亚伯拉那个时代有律法吗？亚伯拉因信就算为他的义。那么好，今天有是同样的，我再讲说，在没有圣经以前，有那么多的人因信神就算他们为义；在没有律法以前，有那么多的人，列祖时代有那么多的人，那时候哪里有什么圣经啊？ 结果怎么样呢？他们照样可以因信真正的相信，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些人都凭着信怎么样？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并没有得着他们所这个信的，但是他们所信的，将来他们一定会得着。他们在世界上生存的时候，他们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因为他们信有个更美的家乡，所以他们就看清一切。他们居住在世界上的痛苦，因着他们所真正的相信，帮助他们走完在世寄居的岁月。那个时候有律法吗？那个时候有圣经吗？但是今天怎么样呢？到了保罗那个时代，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已经为罪向羔羊一次被献上，已经成了我们罪人的挽回祭，也应许凡信他就是接待，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都能够得着永生。已经到了，已经从死里复活，已经升天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而还有很多人怎么样呢？不讲耶稣，不讲耶和华上帝，只在那边想要什么？只在那边想要做教导律法的老师，在那个地方只想要做什么呢？在那边只想要做什么呢？只想要做教导圣经的老师。这样有什么错？但是保罗说这些人是传异教。什么叫传异教呢？异就是不同，会混乱，却会混乱耶稣基督福音的本质跟它的核心价值。所以保罗感觉到在以弗所与这些人，而神要带领他离开以弗所，所以他怎么样呢？他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要住在以弗所，因为有这些人在那个地方，你要坚守在那个地方，要去什么？要去警戒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以传异教。你知道你在传什么吗？你知道你在教什么吗？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后面这句话很有意思的，什么意思？他说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什么叫虚浮的话呢？就是他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的所定论的。哎呀，有的时候我放眼去的时候，放眼去的时候看什么呢？叫他分享一点信了耶稣以后，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他生命里面一直持续的生命里面成长的路，他又讲不出来。他翻翻圣经给你听听，别人解释他的书里面讲的，然后给你讲了一套，以为可以教导你。今天多少的人福音呢不晓得怎么传，一天到晚想要办训练，办神学院去教别人，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他们自己所教的，他们自己明白吗？他们以为他们懂，但是呢，只要我们认为懂，我们教人的，我们以为懂，但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却不能够去真正去经历的，自己没有遵循过的，我们懂的是什么呢？我们懂的只是一个概念，只是一个理论。我们真的懂吗？你看今天我在讲，今天有多少人讲的东西跟他在生活上无关，他讲的圣经都是一套空，不是空中楼阁，就是一套头脑里面转研究的东西。你问他，你跟我讲了那么多的东西怎么样呢？你跟我讲了那么多东西在我生活上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好像今天很多人讲很多的圣经里面的东西跟我们生活有关联吗？跟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这个老我，面对罪恶，面对许许多多律法里面规定我们不能做的东西，对我们帮助益处在哪里呢？而怎么样呢？讲的这些东西，保罗讲的什么？叫讲一些虚浮的话。什么叫虚浮的话呢？从前面第四节讲的，也是一种说荒谬无凭的话。什么叫无凭的话呢？根据都没有，讲了很多的东西根据都没有，他有的根据也是很勉强的，拿出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的一个东西在那边，是不是啊？吃饭要洗手，要洗几次，每一根手指头都要洗，每一个指甲缝都要洗，要怎么个洗？你说他没有根据吗？有根据啊，吃饭要洗手啊。但是还有其他东西，辩论到最后怎么样呢？洗三次还不够，一定要洗五次， 啊，对不对？那你这个怎么样呢？这个就产生辩论呢。今天他说的根据是根据他的以为，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想，我们今天在传的是不是真是主要赐给我们的？今天我们在传的是不是我们自己看为宝贝的？我们今天在传的是不是我们自己遵行的？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有人再怎么传保罗的一个想法，要去嘱咐那些人，不可以这样传。今天第一个要去嘱咐的就是那些一天到晚想要去训练别人的人，好好嘱咐他们。你讲的在你生命里面为真了、啊。假如不是的话，这个是一个多么可怜的情况。今天以为说这个事情在以弗所才发生吗？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里面，以弗所算是不错的。但到最后怎么样呢？但是到最后他们失去了一个最宝贝的东西，是什么呢？你看在这里讲到的，他说但命令的第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在启示录里面，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圣灵怎么样来告诉这个约翰，要老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他们就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什么叫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就失去了起初从这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这个爱，他慢慢失去了。为什么失去呢？他会失去这个从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清洁无愧无伪，这些东西丢掉了，只看重什么呢？只看重我头脑里面懂这个吗？懂那个吗？会讲这个吗？会讲那个吗？所以我在想，保罗在这边跟提摩太讲到的这些人，要嘱咐这些人，等到以后保罗离开了，提摩太也离开了，怎么样呢？以弗所这些人好像他们在头脑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分辨谁是真先知，谁是假先知，谁是真使徒，谁是假使徒，他们也可以为他们所谓所相信的东西不晓得跟比起今天的这个伊斯兰教的人，他们的那种坚持有没有到一个愿意把炸弹绑在自己身上炸死的这样一个地步啊？我不知道，至少怎么样呢，他们简直是这个他们所相信的东西，因为没有爱的话就像一块石头一样这样的坚硬啊，顽梗啊。因为神的话很严厉的说，假如你们真的不得回失去的爱心的话，你们这个灯台，你们这个灯座灯台，我要把它移走。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到以后在他们中间就有很多好为人师的，一天到晚是教导他们，七七八八讲了很多，结果怎么样呢？让人的心嘛越来越复杂，让人的这个信心嘛越来越混淆，不晓得要相信什么，信心嘛越来越不单纯，对不对？是不是啊？这是我不晓得。今天你看一个人一件事情来了，心里有个感动，就在那边混扰了。为什么？这个人讲这个神的旨意是要这样明白那样明白，等到一件事情一来的时候，他的信心就很混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今天很多弟兄姊妹这边跑听听，那边跑听听，对不对？这个灵恩派跑听听，福音派跑听听，搞到最后搞到头脑是越来越单纯还是越来越复杂？你们告诉我。他里面那个心是越来越清洁，还是越来越这个复杂啊？他的信心到底是越来越真实，还是越来越虚假？你们讲给我听嘛。听了一套东西，在这群人当中不这样的表现，给人家以为我是异类；听了另外一套东西，在那个地方不这样的表现，怎么样呢？别人以为我是异类。我们到底会无伪，就是很真实的吗？没有虚假的吗？ 今天以弗所为什么会变成到最后会失去这个爱，失去起初的爱就是失去了清洁的心，失去了无愧的良心，失去了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是从人的头脑里面生出来的。我们跟人家分享一些真实的嘛，我们得着福音怎么样，我们怎么样面对色情的诱惑，我们怎么样面对钱财的诱惑，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自己面子要面子的这个诱惑，我们怎么样面对要地位的诱惑，我们怎么样愿意像耶稣基督在地上一样过这样的一种这个简朴的生活，我们要面对的诱惑是什么？我们不能信了耶稣以后来分享一点这些东西吗？而我们七七八八讲的圣经的这些理论道理，保罗在这边讲，我相信那些人来传他们一定传律法，保罗把他们所传的这些教这个荒谬无凭的话叫什么呢？将他们要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我们真的好好回想回想，今天我们是教导别人的也好，我们今天是听教法师来教我们的也好，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我们要耶稣基督吗？我们要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吗？我们要耶稣基督圣灵借着这个我们的重生，圣灵重生我们，让我们里面被圣灵所重生的那一个生命，被圣灵的引导感动，慢慢开始那个知觉越来越强，恢复的越来越多，还是我们一天到晚用我们的头脑去听别人讲这个理论那个理论，搞到最后我们那一点点单纯像神的心都没有了？而美其名又说这叫造就人，事实上这叫什么？事实上这叫混淆人。真正的造就是把我怎么被神造就的那一个过程去跟别人分享。真正的造就人不是把别人所谓的造就我的一套说法又去照本宣章的去说给别人听，这不叫造就人。造就人是你被造就的这条路，你被造就的这个过程，你被造就的这样的一种结果去跟人家分享，或许别人怎么样也愿意这样的往前走，你才可能的。你可能去拿一套东西对你自己没有什么造就的，你拿那套东西可以去造就别人吗？啊，今天很多人为什么一直观念里面觉得我这个是对人家好，我做教法是对人家好，为什么？因为我听了觉得这个很好很对，很好很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真吗？假如不是的话，信耶稣信了半天，个性还是一样，脾气还是一样，喜好还是一样，碰到每一个问题要发火也还是一样，而且那个发火是越发越大还是越发越小呢？遇到同样的事情这个火越发越小，这还是生命的长进。以后慢慢造就来造就去，造就是碰到同样的问题那个火越发越大，那么这种造就意味着什么呢？那个意味着增加你的知识。保罗在这个地方跟提摩太讲，因为他已经看见了以弗所有这个问题。我再说，大家回到启示录去看以弗所教会，我们觉得这样的教会太好了，坚守真理，有没有？但是保罗在这边怎么样呢？正是为他们提心吊胆啊。今天我们夸耀我们有的，若不是从耶稣基督救恩里面生出来的，若不是从我们这个人最深处的里面长出来的东西，都是别人，就像我们的果子不是自己结出来的，只是拿着别人的果子挂在我们的树上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不晓得。但是我今天眼睛看出去，今天有多少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挂上一本书，挂上一篇论文，挂上一些什么样的奖章，就变成我们的生命了吗？ 你看看，假如有一棵树，那棵树上挂了很多怎么样结果子的树啊，挂了那挂这个这挂了许许多多这样的农业方面的书籍挂在一棵树上，果子却又看不见，这是一种什么怪异的现象？请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到底是不是挂了很多的说法，而我们真正从我们内心深处长得出来吗？那个长出来的爱才是一切律法命令的总归。我们可以在程度上还不丰盛，但是我们在道路上不会走错。今天很多在牧会里面的弟兄姊妹，路走错了没有知道。生命的路就是把生命走过的路去跟人家分享。生命之道是让我们得着这个道以后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开始，有更丰盛的可能。但是还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荒谬无凭的话，还有一些只身辩论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章程，还有怎么样呢？反倒说一些虚浮的话，这些东西怎么样呢？这些东西对人的生命没有益处，只是增加人家知识的。那么怎么样呢？你根本不需要讲，律法已经讲得很清楚吗？律法不是为义人写的吗？律法是为那么多这些人设立的吗？那是什么意思呢？律法只是让人知罪，我们七七八八讲了很多东西，只是让人家知道，但是能够让我们得救吗？能够改变我们吗？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义人吗？假如不能的话，那我们还是多讲讲耶稣基督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称义，怎么样可以让我们这个渐渐的能够穿上这个白衣，这一条路跟人家分享不是更好吗？有的时候痛苦就在哪里呢？痛苦就在于我们一直来都被人家这样教导，讲律法讲律法，讲圣经讲圣经，圣经还要你讲吗？啊，你好好去，我的头脑好像很简单啊，我把我很简单很可笑的想法给你们讲。你对圣经解释了那么比圣经还好，圣灵的时候为什么不感动这个那个写圣经，把你今天讲的话就写在圣经里面，为什么要你以为觉得你讲的比圣经更重要吗？可能神的灵并不这样觉得，因为神的灵感动人写的就是现在的圣经，不是你的解释。我永远要鼓励我自己，勉励我自己，圣经的本身一定要读透，好好读，说不定什么时候神借着我们所读的圣经向我们说话，就对我们生命就产生真正的意义。不要老是去听别人对圣经的解释，那只是他的解释，他的解释神认不认可还不知道呢。他对圣经的解释，这个解释在他生命里面有没有果效，那么你眼睛可以好好去看的。保罗在这边教提摩太，教牧书信，教牧书信，保罗在这边提醒提摩太的第一招牧会，不要去搞这些荒谬无凭的话，不要去搞那些这个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不需要去讲那些虚浮的话，让我们真是好好的，第一个在开始要跟人家分享以前，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从清洁的心，从无愧的良心，从无伪的信心，对神的里面有没有生出一种真正对神对人的爱，从这个基础上去做，你会发现我们自己是一个这个心是多么的不清洁，这个良心多么的还有一些沾染污秽，信心更是混杂。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真的发现我们的生命和人的污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能够重生。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这个重生，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不断的成长，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跟服侍的人去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最后保罗什么？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讲神荣耀的福音，那怎么样呢？那是律法所没有办法，就是说律法没有的办法的部分，只有荣耀的福音能够补足了。 因为律法只是让人治罪，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让我们称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